前五识看，看到什么？他是什么佛？释迦佛吗？因为我看不到他的正面。释迦佛，为什么你知道他是释迦佛？是第六识分别加进来。我看到释迦佛，第七识又进来。那你怎么知道他是释迦佛？以前你有学习过，你知道释迦佛他的手印是什么手印，拿什么法器，所以你知道他是释迦佛。是第八识里面之前就有这个种子，有这个名言种子，所以你知道它是什么。所以用什么看是前五识，知道看到什么是第六识分别进来。谁在看？我在看。第七识又进来。第八识的功能就是持种受熏，那我们会再讲，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如果要真的很了解这个八识的话，就是在八识规矩颂里面，他会很详细的把每一个识，前五识、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他还没有转染成净的时候是什么样状况，然后转染成净的时候又是什么状况，他有好几个偈颂来做比较详细的分析，我们才能够比较清楚。那在白法里面就是比较概略的讲，那如果初学的同学，我们就先了解到课本提的这些东西，那你有问题的话，你可以找机会再来解答啊，或者呢你有机会我们再看有没有机会在开白那个八识规矩颂的课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共同研究，再把这个心法再弄清楚一点，因为它实际上很复杂，真的是很复杂。八识规矩颂怎么来？就是成唯识论玄奘法师做了十卷之后，觉得它实在太大了，才在做八识规矩颂这个偈颂，再把它概略再简略一点，那实际上是真的很复杂，非常复杂。你看万法唯心，你看它有多复杂。诶，我刚不是讲了吗？
不是，我是说第八识吗？
没有，八个识。前五识、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转染成净前是什么样的状态，转染成净后是什么状态，他都会讲，就很清楚了，可能就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规就是圆规啊，矩就是画方的那个，你看人家做木匠不是有一个尺是长这样子的，那个就叫规，那个叫矩，规就是圆规，画圆跟画方的工具，就是一个规范的意思。八识规矩颂就是告诉你八识长什么样子，它在转染成净是怎么样的状态，转染成净前染污的状态是怎么样，然后转染成净以后是什么样子，八识规矩颂，那你心法就会比较了解。它是我们讲过它是唯识的最基础的一门，不是这样讲，就是说他把心法再抽出来再讲详细一点。如果我们在心法里面要讲成八识规矩颂，我们这门课可能要开两年，讲不完。所以大致上了解，可是如果你真的要了解心法的话，要再读八识规矩颂会比较清楚。所以我们心法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有前五识、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好像有八个名称。然后你又感觉说他第一念你要保持限量，第二念不要落入他那个比量分别，好像他都有前后的感觉，而且还有八个，是不是有这种感觉？那实际上它作用起来只有一个，八识心王，你看它八识心王就是一个功能作用，只有一个，只是我们从八个方面去了解它，才能了解它个别的作用。那你真的在修行下手处的时候，你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有人会觉得说，那个我修行的目的就是要破我嘛，要断我执，对不对？那哪一个识里面的我执最强？第七识，对不对？那我就从第七识去破它，可不可以？办得到吗？办不到。就像我们刚提醒的，你每一个东西那个我执都那么强，我们自己都可以感觉到，那我要直接从那个第七识去破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转世成智的过程也是，你要把第七识转成平等性质的话，你从第七识直接去转成平等性质有办法吗？ 没办法，因为我执太强了，你没办法转。那你说我，那我从第八世，第八世好了，从第八世下手，因为它是一个大仓库在那边，我就是把它所有的恶的种子全部把它清掉，全部都变成无漏，那我就变成大圆镜智啦，就跟佛一样啦，就从第八世下手，可以吗？好不好？从第八世下手好不好？可不可以？第八世就像一个电脑的记忆体一样，你现在有一个想法，你有一个坏念头在那边，你就想，没关系，神不知鬼不觉，我自己想想来高兴就好。没有，你想过，其实它就在你第八世里面种下种子，它是一直跟着我们生生世世累劫，什么事情它都如此把你记录下来。你说这个电脑里面还有几 G 啊？它可能 G 没有办法计算，那机体不知道多大。你要去直接去从第八世去清，有办法清吗？累劫累世的那个种子全部在那边，你怎么清啊？你吃力不讨好，你怎么清？每天清，所以要把第八世转成大圆精智，从第八世下手也没办法，办不到。那你说我从前五世开始，我眼睛不要看，耳朵不要听，鼻子不要闻，做得到吗？不可能嘛。所以要修行，你从前五世把它直接转成成所作智也办不到。唯一可以下手就是第六世。第六世怎么下手？修止观。所以我们学佛，你如果了解唯识的道理的话，你修行起来你就是很方便，因为所有修行的原理都在唯识里面讲得很详细，你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虽然唯识很烦很杂，很伤脑筋，很多人不喜欢，可是你学了之后那些概念你就有，你就不会说我要断我执，我从第七世下手，你一听就知道不可能嘛。或从第八世下手你也办不到，你就要从止观下手，练习把第六世保持在第一念的限量无分别当中。不管你数息也好，念佛也好，不管你用什么法门，就是保持第六世的无分别，就是要做这件事情而已。啊，不然你说我们要怎么转世成智？所以止观非常的重要，就是在这里，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现在就了解。那你说我修止，我就是给它扶住现行不动，让它不现行，所有的种子扶得好好的，定力看起来非常的高。实际上我们上礼拜讲过，它只是现行辅助而已，你没办法把它根除。你像我们寿包刚再戒好了，两天就好，晚上不吃，到最后一天明天可以吃了，就想哦，明天我要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整个脑袋全部都是吃的，不能再忍了。明天早上冥想一出，一定要把全部买齐，把昨两天没有吃全部补回来，还要加利息，你就是用压的。所有的烦恼，你如果是用压抑的话，它将来爆出来的话，还会涨利息给你，没办法，压不住。不管你看那个外道修四禅八定那么高深的定，他只要一出定就又没办法了。所以最后呢，我们才了解说，你修定，它的目的就是要开发无我空性的智慧，这个智慧没有的话，再高的禅定都没有用，它就是如实压草。你要有这个智慧，无我空性的智慧，真正观破它，这个种子才能够真正在你第八世里面清除，就没有了，没有这个种子就没有了。如果这个种子只是把它压住，现在看起来好好的，没有事情，风平浪静，实际上种子，我们说睡眠种子，虽然这样讲，但实际上它在八世里面，第八世里面它是蠢蠢欲动，随时一个外境牵引它就马上跳出来了。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有学习佛法，要有空性的智慧，才能够真正把第八世这个有漏的种子把它清掉，慢慢清慢慢清慢慢清， 我们将来才能跟佛一样。对治，哦，我们刚上礼拜不是有讲吗？修止跟修观啦，对，受报就受报也没有啦，对，总之就没有了。我重复你的问题，还多得很，就是说我们过去做的好好坏坏，其实都在八识里面，对不对？好好坏坏种子都在里头。那我现在要转染，要转世成智，我怎么做？这八识里面的种子，好的坏的，所有的生生世世累劫，通通在这里。你说，如果今天遇到一个讨厌的人，让我不高兴的事情，他现前，一个外缘他牵引，我里面八识里面有一个嗔恚的种子，他遇缘对境之后，他就起现行了，对不对？就嗔心啊，嗔恚的种子就起现行。我一发脾气，如果我有对治的话，我有对治的话，我知道说嗔心不好，然后呢，下一步呢，你已经生气了，实际上就已经回熏了。如果你就在对治的话，它就是再把它削弱一点，回熏没有那么重。然后甚至我们这样举，我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现在被人家骗了，说我中了100万，然后叫我汇多少钱进去，我也汇了，汇了又确定被骗了，就是骗100万。你说我甘心受？因为我以前就是有偷到的种子，所以我现在起现行的受报啦。所以有人来无缘无故骗我100万，我甘心受报。那我这个以前偷到的种子，它就爆掉了。所以八识里面这个偷到的种子，它就没有了，它就清掉了。但是如果我不是这样呢？我不是甘心受哦，我说，哇，怎么天底下就是只有我会碰到这种事情？怎么有人这么坏会骗我？你受报的当下，你有没有甘心受？又骂人，又恶口，然后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又造了很多的恶业，然后这个恶业又回熏，就又种到你的八识田里面，又成为未来这个恶口的种子，是这样。所以你没有对治的话，它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你看看，你审查我们的这个是十善法多还是十恶法多，十善业多，你就知道八识田里面是善业多还是恶业多。不过就是我们好在我们有学习佛法，已经造了怎么办？忏悔，自诚的忏悔，自诚忏悔，那个种子还是在八识田里面，对不对？恶的种子还在，但是我们把它削弱，把它削弱，已经把它弄得很薄很薄。啊，我了解你的意思。
不是很确定。
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知道我有十二业，但是我不知道我哪一个恶种子比较重，比较强。那我在忏悔的时候，我要怎么忏？对不对？那平常如果你观察自己，如果你很容易发脾气，心情常常闷闷烦烦恼恼的，这种可能就是嗔的种子比较重。或者那个孟称老和尚最近这个礼拜四就会结束了，他在讲那个占察三恶业报经，你也可以用占察轮拜占察忏，你就知道十二业里面哪个业比较重。因为他那个轮相有黑的大粗跟小的粗，那你一沾下去，你就知道说贪它是大的粗粗的，那嗔是小的粗粗的，那就贪你的贪比你的嗔还要重。你在忏悔的时候，你就先忏重的先忏。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忏悔的时候是一箩筐一箩筐忏啦，那你现在是念个别个别有个别的念。我们这样讲。你如果个别一念，你现在预言对境，你马上知道的。我现在跟你谈，你什么事情让我不高兴，我马上起了一个嗔念。其实你知道当下，你马上就忏悔就好。你不要等到回家以后做功课，明天早上再来忏悔，不需要这样。当下就要忏悔啊，不然你怎么知道我下一口气还在呢？忏悔就是随时都可以忏，念念都可以忏。你现在马上知道自己不对，马上就忏悔。那你刚的意思就是说，平常你也不知道哪一个烦恼哪一个比较重嘛？对，那我们在忏悔的时候，就是最好就是有一个忏本， 你是什么忏本都可以，水忏的忏本、梁皇忏的忏本，它其实你给它仔细看的话，里面什么都有了啦。其实我们还在这里，就是十二业都很重才会在这里，只是说哪一个比较明显，真的比较大的话，我们从那边先忏。应该大家如果有仔细观察的话，其实自己应该都可以观察得出来。如果你觉得观察不出来，就是其实都差不多，差不多没有你哪一个业比较重。那随着忏本随文入关，你拜的是什么忏，你就根据那个忏本去拜的话，大致上都包括了。因为每一个忏本都是祖师他收集好多的法本造出来的，绝对不会遗漏。只是说你如果要了解的话，刚好那个沾茶忏，据我了解是可以这样做，你可以用沾茶轮去沾，沾了之后，如果十二业里面你是贪心比较大或嗔心比较大的话，你每一次拜忏就特别先去忏这个大的部分，让这个比较大的烦恼先把它削平削弱一点，那我们学起佛来修行起来比较不会障碍那么大，会觉得那个像走一步退十步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有那个业障障在那里，让我们修行一直没办法进步，所以拜忏其实是需要的。那过去的已经造了不知道了，你就自诚的忏悔。用拜忏的话，可以把我们在八四田里面的恶种子把它削薄，把它削薄削薄削薄，然后最重要就是不能再造那个相续心，不能再造。你看哦，我现在在煮一壶的开水，如果我不停止的话，我那个热度一直加一直加，加到100度，它是不是一定要沸腾，一定要开嘛，对不对？那我怎么让我的恶业不要受报？就是相续心一定要断。如果你一边忏还一边在造的话，那就永远没有办法忏不完，而且这个恶业一直都在，要自诚的忏悔，不能再造，那个惭愧心要有。是，
那你当然佛法教我们一些道理，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觉得不踏实。
哦，没有感触没那么深刻。
对，没有真正有那个力道把你转。
你的问题就是说你在一元对境的时候有一个烦恼来了，你怎么样用佛法来帮助你把它关破，对不对？你就要深信业果，没有这个因，绝对不会有这个果报。可能不是这辈子种的因，好几辈子种的因，对不对？因为我们学过唯识，我们就知道他在八四田跟着我们生生世世来的。那你现在预言起现行之后，一定是在我八四有这个种子才会起现行嘛？我的八四种子会不会在他身上起现行？不可能嘛？那现在人家来要债啦，你不还可以吗？你说我有这辈子又没欠你，可是你在八四里面有这个种子，你以前欠过人家，现在一元对境他来要的时候，你就是要还人家。就是啊，因为你如果没有欢喜受的时候，不能欢喜受的那个当下，你又开始造业，所以才会冤冤相报啊。这辈子跟你没完没了，下辈子还是没完没了，所以要解冤释结就是这样，是有原因的。如果你今天没有欠他，他绝对不会找你。他为什么不找别人？对，就是身心业果。其实学佛最难最难的部分就是身心业果。你如果真的相信有这样的因，才会得这样的果报的话，你没有什么东西叫做烦恼啊？没有嘛？我都是欢喜受啊，我怎么会有烦恼？我被人家倒账，我还是欢喜受啊，因为我以前偷到的种子现前啊，欢喜受啊，就是都不甘心嘛。不甘心的当下，他又造了很多的业，那这个业又造下去，将来他成这个因缘成熟，他还是要受报。所以身心业果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学佛这么多年，有真的身心业果吗？
有
吗？对，很难，真的。所以那个身心业果就是要一直熏习，一直熏习，一直熏习。你没有这个因，绝对不会有这个果报，绝对不会有。一定啊，就是说看有没有真正那个理有没有通。如果他的理真的通的话，因缘对境的时候，他才有办法处理。 就是刚刚我们讲，你修止还要有观，观就是智慧，你没有那个智慧的话，真正碰上你就知道他功夫到哪里。就是这个，我们怕就是怕这样啊。你现在大家顺顺利利都没关系，但是如果碰到烦恼来的时候，是有都有对治法。比方说贪，有人贪心特别重的，贪他是贪什么？有些人对色身的贪，他就有不净观，是不是？告诉你这个色身它是32种不净物组成的，最后你都就不会这么贪爱这个身体，别人的身体你也不会贪爱。所以欲望比较重的，那个贪欲比较重的，就是用不净观对治。在佛法上它都有对治法，所以生性业果就是我们学习佛法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环。那你在平常这个待人处事当中啊，有遇到很多的逆境的时候，你才能够欢喜受，这个种子才有清净的一天。嗯，我知道你的意思，不是我过去欠他，是他现在开始要欠我，一样嘛。他如果这一次要开始欠你的话，他以后也一定要还你。对，所以我们学唯识的话，你就知道说，在唯识学里面，什么事情它都是平等的。你比方说我们现在学习佛法，你多学，它就是每都把你记录起来在八字里面。我们说功夫唐娟，对不对？你说你没有学习，以后你要像复习这样，不可能嘛？你一定比人家吃力嘛？所以你也不可能占便宜，你也不可能吃亏，因为第八识全部如实给你保存起来，你好好坏坏全部在八识里面，都是你自己造的，将来都是你自己要受的，那就看你咯，你要造善的将来得善果，还是要造恶的将来得恶报，都是公平的，没有白白冤枉这件事情，没有。在八识里面你就可以了解，什么事情就是我们自己造的因，将来自己受的果报，绝对不会你造的要我来受，不可能，没有这回事。所以学唯识你就是会非常法喜，就是说你现在没有做的，你现在知道怎么在善的方面多去积极所有的资粮，那恶的已经造了，就是忏悔让他不要再造，那个温度一直加，最后它一定是滚的，滚的时候就是受报的时候，那受报你又不了解这个佛法的道理，你又不能够欢喜受，不能欢喜受，一边受报一边又在造业，那不是很苦吗？那你说真的，现在不要说不学佛就不要讲，真正学佛人他真正遇到逆缘的时候，有几个人能够欢喜受？很难，那就是这个知见还不够，因为文思修不够嘛。我们之前有讲，他只知道字面上的而已，他没有思维到转他自己的那个知见全部转过来。等他全部转过来之后，他碰到的时候，他就自然能够化，能够观破，他就真的能够欢喜受。所以平常我们在这个时候还没有逆缘，就是要赶快积极这些资粮。等到我们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你才有能力对。去应付，不然好好大家在这边上课法喜充满了非常好，等到有逆缘的时候那就不是这样了，你可能以后不学都不学了也有可能。就是我这么诚心诚意这么样子的拜忏礼佛，花这么多钱去供养，可是为什么是我这样，为什么不是别人，你就没有办法深信业果，然后欢喜受报，就白学了啦。说难听一点就是这样，是很可惜。好，那我们回向。